希伯来书第十二、十三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意思并不是说在十一章中谈到的圣徒坐在天国观看世人在地球上的活动。这并不是意味我们有很多旧约中提及的圣徒在观察。我们如何反应和回应？这节经文意味着这些人借着信心所成就的，能够向我们见证借着信心我们能够成就的事。当我们自己的生命里操练信心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对我们见证与神同在的价值。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他们的生命对我们是一个靠信心行事为人的生命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最伟大的楷模耶稣基督，许多见证告诉我们忠实于神、委身于神的人生的价值。好像新约许多其他的章节，希伯来书的这个章节将生命比作一场赛跑。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指的是要持续到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说，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作者是说，我们应该学习这些见证，好像所述说的榜样，仰望着耶稣，以耐性跑那当跑的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做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仰望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在希腊字里有好几个字被翻成看，一个指的是看，另一个意思是研究，而另一个意思是注视。这个特别的希腊字只在圣经的这个章节里出现，真实的意思是以敬畏及赞赏之心而凝视注视耶稣。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完整的显示在耶稣身上，他是那为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神给每一个人一定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靠着信得到的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将信心列举为圣灵的恩赐，这恩赐源于耶稣，他是那为我们的信仰创始成终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既然动了功，他也必成全这功。我是初，我是终，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在被造之物是实在的，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功也是实在的。在我们前面要跑的路程上，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路上必然会有困难，因为神并没有应许我们简易的生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登山宝训里，他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些是什么类型的人呢？是使人和睦的，连续人的，都是些好人。生活不容易，因为在这世上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走出了这个世界的轨道了。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是个威胁，我们使他们感到有罪，这个世界不喜欢这种感受。他们喜欢肮脏，但不喜欢人提醒他们这肮脏的生活方式。 假如我们不赞同他们这肮脏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冒犯了他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赞同他们的故事，不和他们一同耍笑，我们就刺伤他们了。他们的反应就是以逼迫来反击，基督是我们的楷模，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基督的。奔跑赢得的奖赏是来自那赢家的激动和荣耀，是那胜利的喜悦。基督的喜悦能够使我们胜过罪，能够把我们从失落中救赎出来，而且基督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有没有那种知道你在做神要你做的事的喜乐呢？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和神永恒的计划相互协调的时候，我们有极大的喜乐。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有时候我们认为十字架是耶稣所接受的责任，不是的，他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也证悟那十字架。你还记得在科西马林园，他祷告求神，坦若可行，就采用别的方式。我父啊，坦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假如世人能够因着虔诚或是其他任何方式得救，就让这杯离开我。然而耶稣领受了那杯，他忍受了十字架，但是他轻视当中的羞辱。既然得胜了，他如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坐在永远的荣耀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的生命充满了爱、恩惠和善事。有一回有人捡起石头要将耶稣处死，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哪石头打我呢？耶稣到处行善事，然而世人以最为丑恶的行为回报他，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宣称并且教导人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是爱，他以最遭人仇恨的方式死去，以此彰显他的爱。在跑生命的路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容易觉得厌倦。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从没有为坚守信仰而被砍头，我们可能遭受过辱骂。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遭受肉体虐待，但我们所遭受的比起耶稣所遭受的实在是很微不足道的。作者现在谈到神对他纠正子民的过程。我们的天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天父，他非常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做错了，他一定会纠正我们。请注意到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不是惩罚，当我们纠正我们的小孩和他们错误的时候，他们明白我们并不是在处罚他们，而是想办法纠正他们。神对付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和利益。我们常常以错误的心境想象神，这有可能是从主日学得来的错误观念。主日学老师可能告诉我们，神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最好守规矩。没错，神在看着我们，但并不是像警察一样，神的眼睛一直停留在我们身上，是因为他很爱我们。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不要轻视神给我们的磨练，那是证明神爱你，而你是他的儿子。假如你能做邪恶而且混过去，你应该非常顾虑才是。假如你欺人欺事很长时间， 而一直没有被察觉，或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关系里而没有遭到处罚，你最好要留心，那很可能表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你的处境很危险。神非常爱我们，所以我们犯了错误，他会确保我们被曝光。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子，他就不会让我们犯罪或行恶而逃之夭夭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善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父母纠正我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便利，他们所定很多规则和警戒都是为他们的方便，他们并不一定常常想到我们的好处，当神纠正我们时总是为我们的好处。假如我们尊重我们属世的父母，他们训练我们而且教养我们走正路，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尊重我们的天父，他纠正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都不喜欢鞭打，然而鞭打完了，内疚感也就消失了，一切又恢复正常。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你和神的交接又完全恢复了。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经受管教的时候会垂头丧气，神严厉管教我们的时候要抬手赞美主，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很难从中高兴欢喜，我们需要回到敬拜神，跟神完全的交接当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有一种倾向，因为世人利用神圣而做过的事情把神圣贬值，他们利用神圣作为外貌，对他们来说神圣的解说是不化妆、不戴金饰品，还在于你的衣着方式。我们已经很正当的反对对于神圣的这类说法。圣洁是出于心而不是意识，你能够根据他们的标准而遵照所有的神圣的外貌，而且否认他们认为不神圣的事情，但是在你的心里，你可能和任何其他的人一样邪恶。真正的圣洁是出自内心的。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放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圣洁不能在一个人的衣着显示出来，而是在他们的心里。圣洁来自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就继续与主同行，在神面前生活。这比起神圣运动中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的规条更有效地影响我们的行为。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对神圣的整个概念是合乎某些规则和法律的外表的尾声。耶稣指出前后矛盾不一致的地方，耶稣说他们蒙虫就滤出来，骆驼他们倒吞下去。人们通常能够看到法利赛人站在街边吞吐着，因为一只血还未流尽的蒙虫进到他们口里的，吃着带着鲜血的肉是违法的。耶稣说他们就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他只注重外表的公义。我们不应当否认真实圣洁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立志过圣洁的生活，使我们的生命蒙神的喜悦，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若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不可滥用神的恩，它不是一件用来遮蔽我们卫亵的外衣。神的恩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义，以便我们能够完全信靠耶稣基督，而不要信赖我们自己的劳力。基督将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恩。因为我们的工作永远不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慈悲不是允许我们做任何我们要做的事的执照。慈悲是神给我们的赠品，或就像有人说，牺牲了耶稣而得到神的财富。世人不真正了解慈悲是什么，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失败的原因。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毒恨的破坏性极大，我们必须小心预防。怀恨的态度在你的生命里能够造成很多困难，它能够在你的身体里产生破坏的化学成分而伤害身体。怀恨也对周围的人有很恶劣的影响，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掉。一天以扫从地里回来，他饿得不得了，他的弟弟雅各正在熬红豆汤。以扫向雅各讨汤喝，雅各说他可以拿红豆汤换以扫的长子名分。以扫并不在乎他长子的名分，他只顾着自己的肚皮，因此他拿长子的名分换了红豆汤。后来想要承受父所做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请留意，不肯悔改的心绝不要固执着停止不前，应该接受人生的改变。以扫嚎哭切求的是祝福，虽然他哭泣的在求，他的心并没有悔改。以扫根本不在乎他长子的名分，他只是要祝福。就好像有些基督徒并不在乎成为基督徒，只是要求祝福，他们要的是基督教带给他们的自由，可是他们并不是真正希望要做一个基督徒。作者写信的对象是希伯来人，这些人曾经在律法之下，如今进入跟耶稣基督之间一个新的契约，因此因着新约和神也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他又再一次和旧的盟约做一个对比。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我们，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见神的面，神在火中降于山上，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在第二十章，神将律法赐给摩西，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情景。作者说，我们碰到的不是像这样令人恐怖、站立而且喇叭高鸣的情节，我们来到一个不同的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民路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我们亲近的不是那足以毁灭我们的西乃山，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重生了。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善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作者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是神借着他的儿子给世人的信息，是更美的约，更好的救法。神借独生子所预备的是更好的祭，请小心不要拒绝那说话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以及神借着他给世人的启示。耶稣来是要显明神的真理。一个巨大的灾祸就将降临到这个宇宙，圣经很多地方谈到这个大灾祸，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好像一个醉酒的人。圣经也谈到陨石像阵雨一样掉落在地球上，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残存。彼得谈到即将来到的一个很大地球表面上的巨变，那日天必大有声响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呢？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能够被动摇的将全部被动摇，只有那不能动摇的将存留下来。这里讲的是属灵上的事，我们只有一条生命，而且生命不久就将结束。只有为基督成就的事情能够长存，假如你所有的价值在物质的东西上，你将被完全毁灭掉，因为整个宇宙将被破坏。假如你的价值是放在属灵的事上面，那是不能被动摇的，将会永远长存。彼得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是属灵的，把我们的价值放在属灵的事上。就好像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基本要义，我们应该顺着圣灵行事为人。世人正悟那个信息而且听不进去，他们觉得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沉迷在物质财产和偶像中。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当神摧毁攻击南国犹大的亚述大军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使者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以色列人第二天起来，他们往外一看，看到亚述人都死了，圣经上说罪人心里都惧怕起来。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当他们看到神的火能够做的事，他们非常惊慌，神是可以毁灭火。至于火，那要看情形而定，火是自然界很有趣的现象。提及火，你可以说火到处都存在，把一块铁放在外面，在很短的时间之后，你将看到被气化的小铜色斑点在上面，那是自然的火慢慢燃烧，也就是自然开始腐蚀那片铁。火是一种很有趣的物质，因为它能够耗尽，但是火也被用来把东西转化成长久不变的新事物。假如你把合金放在火上加热，就变成钢，在火中被加工的材料是被烧毁还是得以长久存留，取决于材料的本身。西安的罪人说，什么人能逃避火呢？答案是没有人能逃避火。问题是火会把你怎么样呢？假如你还是神的子民，火是在慢慢的改造你，使你能够永久不变。 假如你不是神的子民，神将用火把你慢慢耗尽，有一天你将被火完全烧毁。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是多么有趣的陈述，我相信我从来没有款待过天使，就算如此，我不能读到这段经文而不理，因为那有可能发生，天使有可能在我们不察觉时伪装成市民。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因着这节经文，人们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经常被关在监狱里，而且他常常鼓励人们在祷告中纪念那些受捆绑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教导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大家是同一体，当一个肢体受难，我们大家全部受难。所以假如在基督的整体里面有一个人受难，就应该为他祷告，因为我们全部是一体。我们应该为俄国的弟兄姊妹们祷告，我们容易将所有俄国人都想象成是共产党员，都是坏人，那并不是事实。而且不为他们祷告是错误的，在别的国家的教会对我们很好，为我们祷告，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我们应该纪念那些为着耶稣基督被捆绑的人。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婚姻的结合里有亲密的性关系是正当的，二人合而为一是神早已设计了美好的经历。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使徒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保罗早已学习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假如你拥有了神，那么你已拥有了一切，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保罗说，谁能抵挡我们呢？当犹大的王亚萨登上王位时，古时人以很巨大的军队侵略他的国土，由于军队数目相差太大，完全没有希望，亚萨就向他的神求救，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他的祈祷里充满了智慧。亚萨是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需要神你的帮助，我们将以你的名出去交战，你必不让你的名被践踏。神，我们与你同站在一边，不要让敌人胜过你。主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他是我们的助手，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必害怕敌人将对我们怎么样。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作者的意思是，你们思考一下一个属灵人的结局。接下来是一节值得留意并且安慰人的经文，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是不改变的，耶稣在2000年以前所说的话到了今天仍然一样正确。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以神的恩典坚固你的信仰，而不是靠着强调人的作为的学说，或者是世人可以行出来的义，也不是靠着我们可吃或不可吃的东西。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营外。以色列人以牲畜当作祭品时，他们常常将牲畜的尸体拿到营外烧毁。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就因为这节经文，我觉得天主教徒在十字架的场所建造起来的教堂并不是正确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受难地点，因为这个教堂地点是在城里面，耶稣是被带到城门外，墓园一带更可能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的正确受难地点，因为那是在大马士革的城门外。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是到犹太教或律法之外。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臣，乃是寻求那将来的臣。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他寻找一个神建造的有根基的臣，我们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永久的居所，我们是地上过路的旅客，是异乡人，我们寻求那个我们将永久与神居住的臣。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神很满意这些祭品，对于以色列人带给他的祭品神很不满意，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品和奉献是他憎恶。这里列举的是神所接受的祭品，用我们的嘴唇赞美，花时间赞美神，感谢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神非常喜悦我们帮助或施舍给欠缺的人。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以前我们谈到要纪念那些带领我们的人，现在我们又被指示要顺从那些带领我们的人。约翰写到他最高兴的就是直到他的子孙遵守真理，那也是每一个牧师的快乐。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换言之，我要求你为我们祷告，请记得那些受捆绑的人，我要回到你身边，所以我要你们祷告我能够早日回来。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那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美丽的祝福，他是那赐平安的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群羊的大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提摩太大概和作者在监狱里现在被释放了。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封信是在意大利写的，可能是在罗马的监牢里写的，有可能是保罗的罗马书信之一。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希伯来这本书的丰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最后两章是劝诫人的讲演，应该再温习一次，为那些受捆绑的人，以及为那些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受苦难的人祷告。因为我们全都是一个身体，不要忘记沟通以及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我们不单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将你的基督教的教义放在行动上。